圣洁的祭物，你做的每一件事情本身都是 holy， 都是圣洁的。什么意思？包括我们中间很多姐妹生了孩子以后，可能在家里照顾孩子，每天换尿布啊，这个东西喂奶啊，你觉得哎呀，当年老娘在教会里又是司班台柱，又是做什么，现在喂你的臭小子，结果只能每天在尿布中打滚。不要忘记，你换尿布的时候，你洗尿布的时候，你可以唱 Hol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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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圣哉圣哉。洗尿布也可以圣哉吗？你想想看，玛利亚替耶稣洗尿布的时候，他会不会唱圣哉圣哉圣哉？可惜今天留不下一个耶稣的尿布，不然一定有个 教会的名字叫做耶稣尿布堂。在意大利真的有一个耶稣裹尸布教堂，每一年十几万人去朝圣，每个人去都要亲一亲那个耶稣的裹尸布。其实不能证明那个是耶稣的裹尸布，因为耶稣的血型不知道，那个血型跟耶稣的血型配合吗？不知道，甚至那个是血还是油漆都不知道。那如果有个尿布说是耶稣的尿布，你怎么证明那是耶稣的尿布？但不必，只要有一个尿布都会去亲，所以那个尿布是圣洁的尿布。那你说我们跟耶稣比起来那太远了嘛，对不对？ OK， 我们不要说耶稣。你知道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教会领袖，对教会发展影响很大的 John Wesley， 卫斯理。虽然我们是信义宗的，我们应该讲点信义宗里面的一些名人哈，实在我想不起来 有比 John Wesley 的妈还要伟大的。他的妈妈叫 Susanna Wesley， 生了19个孩子。当然 他的妈比他还厉害，因为 Susanna 是家里第25个孩子，一个妈生的。我就想不出来一个女人可以生25个，如果20岁开始生第一个，每一年生一个，第25个生出来已经45岁了。哇塞，那 Susanna 虽然没有他妈那么厉害，他已经够厉害了，生了19个，活了15个，有4个 baby 的时候就过世了。这十五个里面就有两个，一个 John Wesley 约翰卫斯理，还有一个 Charles Wesley 查理斯卫斯理，专门写圣诗的，就这两个就够本了。那如果 Susanna 在替 John Wesley 洗尿布的时候，他知道他这个儿子将来对神的国度对教会有多么大的贡献，我相信他洗尿布会说圣哉圣哉圣哉。当然你不知道你的孩子将来成不成才了，是猫是狗是名人都不知道，但是你从小当你在为孩子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这个在神看来是一个圣洁的侍奉。同时你把你的孩子从小培育成为敬虔的后代，谁说他不可能成为另外一个 John Wesley？所以因此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包括你在公司同事当中，你知道你的办公室就是你的教区，每个牧师有个教区，他管他的羊群，你的工作环境是神配给你的，英文叫做 parish， 就是你的教区牧养的。你的同事你的老板这些人，这是牧师进不去的地方，就是你在那里。所以每天在工作的时候，不但是工作本身，与人的相处，每一件事情他都可以算成不但是圣洁的，而且等于一种敬拜。侍奉是等于敬拜，但敬拜绝对不是只在礼拜天早上在教堂里的那叫敬拜，你的生活的点点滴滴方方面面都可以成为敬拜。这是活祭的意思，这是12章第一节所要表达的意思。然后第二节他就提到说，如果要作为活祭的话，我当然应该要考虑一个问题，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，神要我怎么活，怎么做什么角色等等。因此第二节就提到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我要明白神的旨意才能知道怎么为主而活，讨主喜悦。那你要明白神旨意之前，要调整你的眼光，调整你的眼光，你的 perspective， 你怎么看的？那其中有个问题是我们常常被这个世界所污染， 我们整个的人生观，我们的价值观都是受世界的影响，所以很多人都喜欢来竹北。我没有说你不应该在竹北，你们应该到乡下，到什么通宵啊、三义啊，那种没人去的地方啊。我没有这样说哈，但我知道说，你选什么学校，你选什么学区，你买什么房子，其实你要注意，你的价值观是这个世界的。所以保罗提醒、警告我们，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了。我们翻译成效法这个世界，其实那个希腊文来讲，英文的翻译蛮准确的，表达出一个两个字之间的一个相关性，一个是 Don't be conformed by this world。Conform 那个动词是有两个部分，一个是 form 就是形状外形，一个是 con。 什么是 con？ 吃冰淇淋的时候那个圆锥体的那个 con 那一个模子，不要被这个世界好像一个模子一样把你倒出来，每个人都一样。其实今天基督徒的问题是你跟这个世界太像了，我们生怕跟被这世界看为不一样，其实基督徒就是应该是不一样的，问题是我们跟这世界太像了。你如果跟世界太像，你就是失了味的盐，你永远不可能发挥盐的功用，也不能防腐，也不能调味，你就跟他们是一样。你能够发挥功用，就是你跟他们不一样。不一样在圣经上就叫做圣洁，圣洁不是圣人， Holy 就是分别为圣，只要你跟这个世界是有分别的，这就叫做 Holy。那你跟世界完全一样的话，你失去一切的功能，你被这个世界同化。或者我们的和合本翻译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其实它这个动词是一个被动式， be conformed， 被这个世界模子搬了一遍变成那个样子，而不是主动的去效法。所以这个动词本身也许用同化也许更好，所以中文这个现代中文译本是翻译成同化，这个字用对了。后面一个字要被圣灵 transform， 也是一样，后面还是 form 那个 形式 trans 就是改变，所以 conform 跟 transform 希腊文本身就是有两个字，所以英文的这两个字很传神的表达出这两个字的相关性以及相对。我们中文呢就比较不容易表达，一个是如果翻译成同化，另外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我喜欢把变化改成转化，因为有个 trans。我们是被圣灵转化的，使我们能够按照从神的价值观、神的角度来看事情、看人、看所有的东西。你如果没有这个改变，你就跟这世界一样。那世界有一种价值观，对不对？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不好的？你怎么挑老公？要帅一点的，据说要帅一点的、高一点的、白一点的，还要有钱一点的，所以都来竹北去找。你竹北比较多这种货色。那如果神给你一个黑的、矮的、胖的呢？退货。我们要怎么祷告？你不能说上帝啊，我要一个老公，随便拿男的就好了。你不要这么消极，你不要这么悲哀，但是也不能说上帝，我跟你讲清楚，我的规格很清楚，年薪不到20万台币多少人？太少了吧。20万美金啊，差不多。总而言之，年薪不到多少，以前的不考虑啊，我要这样。然后，你祷告可以这样祷告吗？据说有的牧师教我们是要这样祷告，祷告要开出详细的规格，说起来不太好笑。说这句话的人是赵庸基了，那赵庸基现在被判刑，虽然说看他太老了，没有关起来而已。我不认为圣经上教导你可以这样祷告的，祷告向神开出规格，甚至交货日期都交出来了。上帝不是 UPS， 他限时交货呢。你应该学习克西马里人的祷告：主啊，若是可行，把那个高的、白的、帅的给我；然而不到我的意思，照你的意思，那就行。加了后面那句话就可以，没有加后面那句话，你是有点过分。加上后面那句话就是说，虽然我希望一个高的、帅的、白的，但如果你送的货是黑的、矮的、胖的， Yes sir, thank you， 那就可以。所以呢，我们的价值观受这个世界扭曲到你都不知道怎么扭曲的。所以我很看重学区，看重这个，看重那个。可是你有再想一想，你所看重的是不是神所看重的？ 如果不是祷告求圣灵改变我的心思和意念，免得我说是说要为做活祭，愿意为主而活，其实你都是为自己而活。你所活出来，你所做的所有的事情，跟你周围的邻居没有两样。这是今天基督徒的问题，尤其台湾的。我台湾出生长大，每次回台湾讲道，我都有点近乡情怯。我这种道大概受欢迎的不多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你要寻求神的旨意，但神的旨意同时他形容说他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，就是说你检验的标准，这个是神的旨意吗？那有时候我要选择做一件事情的话呢，你周围的邻居朋友同乡朋友父母妻子可能会赞成，那到底我选的旨意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呢？一个是神的旨意总是善良的纯全的，其实就是 perfect 完美的，可喜悦的是 pleasing。可喜悦的有两个问题，一个是神所喜悦的呢，还是我所喜悦的呢？那其实第一节前面已经提到，我们现在自己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，那神的旨意是不是神所喜悦的？那当然，神不会有一个他自己都不喜欢的旨意，神怎么可能有一个他不喜悦的旨意？所以一定。问题是另外一面，神的旨意是我喜悦的吗？我们的经历常常是这样，我所喜欢的往往跟神所喜欢的不一样，但是也不能用得太过分。你不要把你最讨厌的就当成神所喜悦的。有的人选老公是这样选的，因为我喜欢的可能神不喜欢，那我最讨厌的可能就神要给我的，然后每天就是提心吊胆，上帝啊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越不要，每天一直盯着他，就好像你学骑脚踏车，你眼睛盯着一个目标说不要撞上去，不要撞上去，你一定撞上去。结果你就嫁给他了。神的旨意不一定跟我的想法完全背道而驰，但不一定完全吻合。但神会不会勉强我把他认为好的旨意硬塞给我？对，不会。为什么？神给人自由意志，所以你要来选，但是你要为你的选择负责任而已。神有时候有耐心等候你，等到你回心转意，到一个程度，你心悦诚服的说：“主啊，你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，你的旨意超过我的旨意 ，whatever, yes。”那时候神还会当当当当开幕，最后到底是矮黑胖，还是白的帅的，那时候才揭晓。心智上要先确定，神啊，无论你给我什么，一定是你认为最好的。我相信你比我有智慧，我愿意降服。神在开始对你说话，神在开始显明他的旨意，神不会硬塞给你的。但是别忘记，你的选择你要负责任，你要自己付出该有的后果代价。所以神的旨意到最后是一个作为信徒来讲，我会从心里阿们，然后喜悦，天哪！但是呢，我们是要寻求神的旨意，好让我们的为神而活。那也提出了一些大概的一个指标，神的旨意是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。可是好像还不太完全能够提醒我，尤其最后我也提到哈，一二三是连续的，最后谈到侍奉。我一生的方向，我要怎么去为神而活，我的角色是什么的时候，关于这个问题牵涉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，那就是恩赐。所以第三节开始讲恩赐了，恩赐。所以第三节到第五节讲恩赐的时候，他是提到什么？你要评估你自己的时候，第一要不卑不亢，不太高不太低。太高的人就以为好像自己很有本事，包括在教会里，有些人觉得说教会没有我，哼，教会就垮掉了。那就要看一看，教会没有你以后，开始非常兴旺了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啊，对，所以教会是神的教会，是神的家，神会自己负责的。当然，我们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在，而且都能够尽力摆上，但是并没有说有一个人是完全无法取代的，no? 这是神的教诲。 所以有些人过分自高，过分自高的还有另外一个特征，就是喜欢，就怎么讲呢，自我形象蛮好的。台湾特别出产这种人很多，不管是国民党民进党都有很多这种人，就是自我形象良好，觉得 It's OK, everything's good, 这种就是自高自大的人。但有更多的人自卑的，自卑就觉得哎呀，我什么都没有啊，然后怨天尤人。以前我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，我们团契有一个欢送会，就让这些大学毕业生、应届毕业生发表毕业感言。有个姐妹上台了，我又不是台大的，我也不是政大的，我甚至不是大学的，我读专科的。然后我也觉得我什么恩赐都没有，唱歌常常会走音，只是声音很大就是了。然后讲到不会讲，查经不熟。不过我这个人的心愿不大了哈，我就小小的心愿，天国的门为我闪开一个小洞，我可以闪进去，余愿已足。到天堂去开门扫地我都愿意。那天不知道干什么，我不知道是主持那个聚会啊干什么，所以我上去要去回应一下嘛。我说姐妹啊，天堂你相不相信也有人失业？你读启示录，天堂的叶子不落的，不落叶干嘛要扫地？没有人扫地的。然后盗贼不能进天堂，干嘛要看门？所以天堂什么工作都有，就是没有看门扫地的。你要偏偏要去天堂看门扫地，没进去就失业了。很多年以后，我在加州碰到他的时候，这个姐妹跟我说：“哼，不骗你的哦，我带查经哦，连牧师都怕我，他圣经没有我熟哎。”哇，几十年之后刮目相看呢，这个本来去天堂想要去他们扫地的，现在连查经牧师都敬畏三分，圣经不如这位姐妹。所以我想他已经不再是像以前那么自卑了。当然他查经真的查得那么好吗？我不知道。至少不会说我去天堂开门扫地就好了，哎呀我这个人天堂多我一个都不多，少我一个不少，他不会这样想了。他找到他的定位了。所以呢，怎么样不卑不亢，下面就说了，要你看自己看的合乎中道，不卑不亢，就是说你要按照信心，神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自己，才能看到合乎中道。这个信心不是得救的信心，是另外一种。当我成为基督徒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我无论读经祷告成根，或者我听讲道，或者我读属灵的书籍，总而言之，逐渐的我对于我是谁，我能够在神的国度中扮演什么角色，我的定位我慢慢知道了，这个叫做信心。我相信神给我预备的是这个角色，按着这个信心的大小看自己。我虽然是一只小螺丝钉，没有做螺丝钉，全部机器停摆，但我还是一个蛮重要的小螺丝钉啊。啊，不是啊，螺丝钉有没有都没有关系。那很多美国车你不要买，一上路，据说平均一个美国车一上路以后，会找到一两百个缺点，其中螺丝钉就少了十几二十个，就装配的时候少了一二十个螺丝钉，所以沿路开，你知道这个车子可能车门哐当就掉下来了，新车哎，所以少了那个螺丝钉，有的时候这整个就不行了，但是。我承认可能我的角色是一个不怎么起眼的，但是我欢欢喜喜的按照信心的程度看我自己，你就不会自卑。按照信心的程度来看自己，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自己的定位，然后会不会过分的偏高或偏低。但是他也提醒我们，好像身体的肢体有好多个不同的肢体，所以有手有脚有眼有鼻子耳朵等等，每一个不同的工人，所以每一个工人呢都有不同的配搭，所以没有什么是特别了不起的，也没有什么是完全没有用的。你说小拇指没有用，你试试看，不要说切掉了，太痛了，你把小拇指跟第二个指头绑起来，然后你开始做很多家事，你就发现哎，有的事情就有点不方便。所以它虽然不怎么重要，但是没有它你就发现很多问题。以前人觉得扁桃腺没有用，你扁桃腺很有用了，你生病感冒前扁桃腺是让你不舒服，肥肥壮壮喝水就有点痛，就说病毒来了，就这个意思。 所以你把它割掉，你试试看，你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。所以扁桃腺还有用，你说盲肠没有用，现在发现盲肠有用。所以神的创造，人的肢体当中没有一个部门叫做完全没有用的，它有一个可能你不为人知的，但是很可能到某个关键时候你就发现它有一个用处。在教会里也好，在整个社会上也是有一些好像是小螺丝钉一样的小人物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没有这种人，整个社会整个教会的运作当中可能会出问题。所以配搭，如果你是属于在镁光灯下的，像我们做这种做牧师的啦，做童工领诗歌的啦，抛头露脸的啦，你要知道还有一些是幕后的，是配搭。所以不要因为我们在镁光灯下就过分的自高，也不要因为我在幕后没有人看见就变成自卑。我们是配搭的。以前我在美国读神学院的时候，那师母也同时在读，然后教会有个姐妹就说她要办一些福音性查经班，那看师母可以帮忙带查经。师母说可以啊，那慕道友呢？啊，慕道友我包办，包办。然后问师母你要开几班？开几班？好像鱼随便捞的样子，开一班就一班，开两班一班，对哦，很多。最后开两班哦，每一班十几个，他有二十几个慕道友，他可以捞来的。师母没有时间了，我说他准备开三班的。我们就很好奇，到哪里找这么多慕道友啊？他在芝加哥刚进主没几年，他原来是一贯道的，后来信主，哇，特超级热心。他只是刚进主，所以要讲真理讲不清楚，他叫师母来讲，那人我来找。他说他每次去中国超市买菜，一进去，眼观四方，耳听八方。芝加哥方圆五英里之内没有一个他不认识的中国人，一看，哎，生面孔，东方脸，韩国人、日本人、中国人都不知道。本来要买肉，就跑到菜摊，就靠他旁边听他讲话。一听，哦，台湾国语，台湾来的，你怎么知道？听你讲话就知道。现在我连看穿衣服都知道哪里来的。然后看他带的孩子，老公呢？回去了，啊，我懂，我也是内在美十年的，现在很多人都听不懂什么叫内在美，内人在美国啦，老公在台湾怕扁，然后都在科学园区，然后老婆在那里，啊，眼泪用脸盆装的啦，哇，那个年轻的太太一听，真的哦，是啊，从小学带到上读大学了啊，哎，我懂。你怎么来的？朋友开车送我来的。还没有学驾照？没有。有车吗？没有。包在我身上，我带你去买车了。不要买美国车，一开车我掉三个螺丝。Honda、Toyota、Dealer 我都认得。我带你去买车。住哪里？暂时住朋友家，还不知道在哪里买房。那我告诉你，芝加哥有三个地方可以买。为什么是三个？不是房地产的问题，就这三个地方，每个学校有 ESL 教你英文的那个老师，台湾来的。所以你把孩子有什么问题，老师在跟你沟通，很多英文老师日本人，你会听日本话吗？日本語わかりません。你不知道日本话什么意思哦？日本語日本话わかりません，我听不懂了。那老师讲英文你听不懂，讲日文你听不懂，那你怎么沟通啊？所以要找个台湾来的英文老师，全 Chicago 只有三个，买房子就只能买这三个区。我带你去买。所以从超级市场出来，母鸭带小鸭，带他买车买房。哇，那个太太说，哎呀，太太太感谢你了，不知道怎么回报，总有一天等到你，我会打电话给你的。好，今天打电话去了，林太太有空吗？有，都去上学，我一个人在家。好，下礼拜开始，礼拜三早上10点到我家查经，一定来。有一招就两打，还有这么多。所以这个姐妹的恩赐是什么？就爱心关怀，她不会查经。那另外一个妈妈从台湾来的，听不懂英文，所以是聋子；看不懂英文，瞎子；不会讲话，哑巴；讲英文不会讲，不会开车，所以是跛子。 他都没有用，但是礼拜天才礼拜三来查经啊，他就在家里嘛，他就礼拜二会打电话，一个一个打电话，李太太别忘记明天要查经哦。好，知道了，有什么需要代祷的吗？我老婆子在家里什么事都没有，我从早到晚一个一个点名代祷。他曾经跟师母说，哎呀，师母将来进天国你一定要顶个大赏啦，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。师母就跟他说，哎哎，如果将来有赏分三份的，太专门找人来，他有一份，我带查经，哎，你是带导的，你有三分之一的铁三角，哎，少你这一角啊，那做不下去。几年之后，我不到几个，十几二十个信主的，那都是我太太带查经的效果。太带人来，那不是吗？那这个温妈妈在带导，所以恩赐是配搭的，配搭才有结果，不是独角戏，天下没有独角戏。那因此第三部分对侍奉，那侍奉该怎么样呢？第六节就说，哎，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，就刚所说的。然后呢，如果说预言，就能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。在新约圣经中，每次说预言其实就是讲道了，不是预言你会嫁给谁了，不是预言你的房子会赚多少钱了，不是那个预言了，就是讲道了。但是按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，这个中文翻译哈，嗯，如果从希腊文原文来讲，它有其他的可能性。我比较 prefer 的一个，比较喜欢的一个翻译是说，按着信仰的规模范围，信心可以翻译成信仰。这边不是信心的程度，我信心很大，我讲的道就哇，讲这么大，讲的有点过分了。这是你的道还是神的道？我们按着真理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不是随便你讲你的道。那我信心小，就把道讲得这么小，所以不是按着信心的大小程度来讲道。信仰的规范，信仰有个框架，比如什么是真理，对不对？从旧约到新约，整个信仰所有的从旧约先知书到新约一样都有一个规范，所以按着正义讲道。所以因此你有讲道的恩赐，请你按信仰的规范去讲，不然就讲异端的嘛，或讲一大堆人的东西，对吧？所以我说信心的程度，我觉得比较好的翻译是信仰的规范，一个框架。但是接下来第七节开始连续有三次，或作执事专一执事，或作教导专一教导，或作劝化就让专一劝化。第一，执事不是现在教会的执事，否则谁当执事？他一辈子不下来了。若作执事，我专一执事，我一辈子执事，一辈子不下岗，那教会怎么办？不是那个执事了，英文的翻译就是 serve， 服务了。什么叫服务？如果你的角色，你觉得你的恩赐是替教会等下中午吃饭清洁厨房，这是你的恩赐，好吧，继续清，专一的去清洁厨房。这种的 serve 不是叫你当官的，当执事会主席，一直一辈子一直做执事会主席。你知道教会里面有这种人哦，他会自愿当执事会主席的哦。你没碰过啊？我江湖走多了，见多了。这种人往往成为教会中的 trouble maker。 哦，这种人专门喜欢当官的，这种人就叫做牧师杀手，所有的牧师都会死在这种人手上。这个圣经不是这个意思，但是另外一个三次提到专一哈，但是同样的，当你翻开你的圣经的时候，这是电子版没有的，所以我通常不用智慧手机的原因就在这里。因为智慧有智慧的人不需要用到智慧手机，而且智慧手机不会增加你的智慧。就好像我们这个呆瓜照相机，这个翻译比较对，呆瓜相机给呆瓜用的，很简单，砰一下就好了嘛。智慧手机就是给呆瓜用的嘛，所以我不用。电子版的圣经没有这种 mark， 你的圣经又有啊。或作执事，专一执事，你注意看你的印刷体。专一旁边右左边点点点点点，若做教导就当专一教导，专一点点点点点。第三个，或做劝化就当专一劝化，点点点点点。那干嘛呀？有些人圣经读十几年都还不知道那个点点点是干什么的。 那在我们圣经目录后面，它有一个说明，说明的里面就告诉你，反正哪里有点点点的，就是，我看这个版本不太一样，在哪里哈？总而言之，就是原文没有加上去，让你能够明白了。总而言之，原文没有这个字，原文是怎么呢？若是执事，就当执事。若是教导就教导，若是劝化就教劝化。他没有加专一，但是有的地方加了专一以后呢，跟原文的意思并没有出入了。意思说，你的恩赐是教导，就不要去厨房帮忙，不要去开车接送人，你就专心教导，对吧？所以专一嘛，按恩赐侍奉。总而言之，这个意思，按恩赐侍奉。那所以今天教会里面的麻烦就是很多弟兄姐妹很热心嘛，所以教会就给他七八个头衔，他又领诗，又带查经，又管儿童主日学，又烧饭，一直到他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所以一堆的弟兄姐妹就这样烧焦了，英文叫 burn out， 烧焦了了。那你知道我们学化学的，烧焦以后都有一种焦味，我还知道那个焦味是什么化学物质。那个苯环乌龟壳那样连续三个的那个臭味10公里外都会闻到，它烧焦了，服侍到哎呦，怨言满天飞，你就到处听他在那边说怨言，哎呦我做的要死啊，都没有人称赞啊。我们台湾话来讲就这样讲，做个寡拿劳，然后嫌个暖拿劳，押韵的，你不懂台湾话的亏了。我做到汗水一直流了，那说闲话呢，口水一直流，我就苦读嘛，有抱怨嘛，我做的要死，还给人家嫌东嫌西的，就是侍奉你过头了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是因为你没有按恩赐侍奉。那先说一下什么叫恩赐。恩赐这个字哈，跟另外一个字恩典，希腊文是有相关的哈，所以恩赐的希腊文叫 charisma， 恩典是 charis。你就在很像嘛，就后面加个马 charisma 就变成恩赐。那所以中文就是恩典恩赐，有个恩字辈连在一起。英文就是 grace 恩典跟 gift 一个G字头。所以恩赐为什么英文翻译成 gift？ 我想除了很多原因以外，是神的赏赐也没有错。不过有时候故意让你知道跟 grace 有关系的，那希腊文是有关系的。那既然恩赐是神的恩典赏赐的，那神会偏心给这个人不给那个人吗？不会，每个人一定有恩赐。可是偏偏很多基督徒说，我想不出来我有什么恩赐啊，唱歌我也唱不好，查经我也不熟，什么时候我到底什么恩赐？我相信神给每个人不同的恩赐，有几个可能性让你觉得你没有恩赐。第一，你自己把它埋没了，你从来没有用它，所以你不知道你有这个恩赐。第二个，你以为你在用的那个东西不叫恩赐，因为那个不是在镁光灯下的，是在后面悄悄做的。譬如说你为人代祷，你觉得这叫恩赐吗？它是一种祷告的恩赐。有的人祷告5分钟就祷告不下去了，有的人可以等祷告2小时的，这是恩赐。你要提名代祷，你像手上一个名单有20个人，哎呀主啊帮助他，哒哒哒哒，哎，这不是每个人做得到，至少我做不到。可是有人就给提名代祷，你说这不是恩赐吗？你以为不是，所以你说我什么恩赐都没有。那即使替厨房做清洁，做一些杂物的事情，其实这也是一种恩赐。有些人做的稀里哗啦乱七八糟，对不对？有些人做的心不甘情不愿，有些人做的又快又好，又蛮有喜乐，这不叫恩赐吗？这可能你不觉得那叫恩赐，不是神没有给你恩赐，所以神给每一个人恩赐。但是反过来说，有些人又很想要某一些别人有的恩赐。什么意思？你很嫉妒啊，羡慕某个人，他比如说他唱歌唱得很好，主啊也让我有唱诗歌的恩赐，那我可以求吗？哥林多前书保罗也说的，如果你要求，求那更能够造就教会的恩赐，那是做先知讲道。那我可不可以有音乐恩赐呢？我可不可以求呢？不是不可以求的。我们认得有个姐妹，这个姐妹呢不是学音乐的， 就是普通的家庭主妇了。后来因为在一个小小的教会团契侍奉，但那个教会里面没有一个司琴，没有一个会弹琴。那个姐妹就说，哎呀，每次唱诗因为没有司琴，这音调哈，哎呀，就 AB 混合调，有人唱 A 调，有人唱 B 调，然后最后就乱七八糟调这样。她就很想说，如果会司琴，三十几岁开始学弹琴，就是为了要教会中小组聚会中弹琴来伴唱。他真的是为这些祷告，慢慢学习。到我们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已经会弹琴，忘记没有十几年，大概五六年，他弹得蛮熟练。但他除了圣诗，什么歌都不会弹。就是你拿一个什么流行音乐啊，什么随便乐谱给他，什么巴哈的、莫扎特的给他，sorry， 不会弹这种歌，他只会弹圣乐。而且弹起来的时候，真的蛮不错的。就是说你在带诗歌的时候，那个韵律、那个东西，你可以感觉到你有感情在那里。所以他真的是求一个诗情的恩赐，那神也真的给他。但他不是为自己要干嘛的。所以恩赐是神所给的，而且往往是在侍奉中用的。但是不能强求的，就是说你不能硬要一个什么东西。譬如说尤其今天比较偏灵恩派的教会，常常会跟你说，哦，方言是很普遍的恩赐，你可以求啊，神就给你。谁说你求神一定给的？不一定啊，所以不要强求。我们学宣教学的，我们知道的，在所有的宗教当中，基督教以外的所有宗教中，方言是最普遍的。印第安人巫师吸的大麻烟，开始要做法的时候，他就会说方言，就是说那种噜噜噜噜话。印度喇嘛教里面的喇嘛开始魂游向外的时候，一定说方言。所以那种方言是在各宗教中最普遍的。基督徒只是没见过世面的，就说哇，会说好厉害哦！哎，我们研究世界宗教，觉得这是最普通的。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？你硬要一个方言，我告诉你，神不给，魔鬼都可以给你啊。那你说喇嘛在说的方言是什么？圣灵给的？当然不是，邪灵给的。印第安巫师怎么来的？绝对不是圣灵给的嘛。所以我说，各种的灵都可以给你一种奇奇怪怪的东西。所以说你会说的时候，我怎么知道你的这个方言从哪里来的？你神给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一定神给的？马太福音第七章，你的记忆啊，记得啊，耶稣就说了，到那一天一定有人说，主啊，主啊，我奉你的名做这个做那个，赶鬼行神迹奇事，耶稣说我不认识你。会跟耶稣说我奉人名做了这件事情的人，那是一定是真的做出来了，神迹奇事真的做出来了。可是耶稣说我不认识你，那个神迹奇事的能量哪里来的？圣灵不是？那邪灵会让人神迹奇事？谁说不会？如果有错，那耶稣错了。耶稣既然这样说，就有人自称奉耶稣的名，可是他行出来的神迹奇事是来自于邪灵。他可以在一个教会环境中，在一个奉耶稣的名举行的大会中行出来的神迹奇事，却是神所不认账的。耶稣的话如果不会错，事情就会发生，而且今天已经在发生。所以恩赐是神所赏赐的，欢喜领受，感谢赞美主。我相信今天有没有方言恩赐？有。有没有神迹奇事医病的？有。但我还是坚持不要乱求，你看硬求角色就不对了。好像一个，我说我成功了嘛，我的小孙子如果跟我说，公公，我圣诞节你要给我个礼物哦， iPhone。现在到多少？我不用 iPhone， 所以我搞不清楚现在第几了。第十已经过了，有十一吗 ？iPhone 11， 他可以跟我要一个 iPhone 11， 凭什么？你做了什么好事啊？对，我给礼物哎，拿礼物的跟我要求一个什么东西，不合适。所以你不能够跟神一定要个什么恩赐，神的恩典赏赐的就不是人可以妄求的。但是如果我是为了神的国度，跟我说那个姐妹她为了侍奉希望有个事情，我虽然从来没学过，都三十多岁了，你的心神悦纳，你没有神就给你，她谈得蛮好的。 所以恩赐不能够强求。最后一个，恩赐是为了侍奉用的，不是让一个人觉得我拥有这个恩赐，我曾经得过这种特殊的经历，然后就可以拿来炫耀的。恩赐不做这个用处，是为神的身体教会用的。所以如果你有特殊的经历，你有特别的恩赐经历，感谢主，但是不要拿来炫耀。什么叫炫耀？天天到处做见证，感谢主啊，我天天被圣灵感动充满，就砰倒下去了耶。你有没有？没有，可惜啊。好像你们都是二等的，差点。我这种就是，你看神特别喜欢我呀，这叫炫耀。我告诉你，圣灵充满这件事情，最好不要用第一人称来称说，我被圣灵充满了。保罗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话说，我被圣灵充满，他反而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，对不对？保罗有没有被圣灵充满？我没有人怀疑，他从来没有自称。写了13封保罗书信，也没有一次提过我被圣灵充满。可是很多基督徒上台做见证说，我被圣灵充满了。这句话跟谦卑一样，不能用第一人称说的。什么意思？会有个姐妹上台做见证，我这个人毛病很多，优点不多，唯一小小的优点大概是比较谦卑吧。你信吗？他说我谦卑，你就不相信他谦卑？傲慢。谦卑怎么可以自己说的呢？只有别人说，哦，这个姐妹好谦卑哦。你说我好谦卑，要不然你自卑，要不然你狂妄。所以谦卑绝对不能第一人称来说的，圣灵充满也最好让别人说。你自己说，我那天被圣灵充满了，下面一定有些人开始，哼，我看被浆糊灌满了，还圣灵充满，在电梯口跟我吵个什么架，芝麻蒜皮的，你像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吗？教会因你而分裂，就赞成跟反对的各了一边。所以圣灵充满这种事情，最好你别拿来讲。如果是别人讲，那不一样哦。哇，他参加什么聚会回来，你看他现在，哇，真的是那种热心，那种事情服侍，哎呀，这个好像不辞劳苦，我看他被圣灵充满了吧，那多美啊。留到别人来讲你好不好？但你自己一讲哦，就破功了。何况就算有特别经历值得拿出来反复讲吗？就有人去100多个教会去分享说，我那天被圣灵充满了。就算你有这个经历，不值得也不应该拿来炫耀。恩赐本来就不是做这个用的，而且你所有的恩赐要看对神的身体的帮助是什么。所以保罗才说，要求的恩赐是什么？先知讲道能够造就很多的人。他说你说方言只造就自己，没有造就别人，因为说方言除了你以外谁也不懂，自己也不懂，其实方言你自己也不懂，那造就自己对别人没有帮助，因为听不懂也不能翻译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恩赐是这样。接下来他就提到了这么多，为什么要专一呢？其实我是把它归纳成三个恩赐的三个部分：第一个发掘，第二个发挥，发展，第三个发挥。三发原则，或者英文叫 3D principle，3D 的。第一个，你要发掘你的恩赐。有很多弟兄姊妹真的是觉得我想不出来，我到底有什么恩赐？那怎么办呢？很可能你在教会中参与的侍奉不多。那我觉得就是尝试一下。譬如说，有人说，哎，我们的婴儿房需要有人照顾婴孩，有时候他们哭啊，会闹啊，换尿布啊。这种可以吧？当然我从来没做过，这大概不是弟兄的活。哎，各种的，或厨房帮点什么事情，从这些小事情开始，然后尝试的去做，然后筛选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做了好几样以后，我要评估一下，到底我是不是能够在这方面有进一步的侍奉，能够帮助教会，帮助自己。那你有还是没有这种恩赐？怎么评估？可以讲很多很复杂，但我觉得很简单的两件事情就好了。 Are you enjoy it? 你自己做的时候你享受吗？第二个，别人 enjoy 吗？少一个就没有恩赐。有人喜欢讲啊，他一上台下面就皱眉头，哦，又是他。你没有恩赐，你没有讲到恩赐了， 你一上台下面就开始皱眉头。那如果呢有人你讲完以后他觉得还不错，可是那个讲员讲完一次到躺三个月，哦 exhausted。 有人讲到讲讲，我真的知道有牧师是这样， 他要比那个投手，那受肘是什么投一休四，对吧？休四天。有的牧师哈讲一篇到休一两个月的，他没有讲到恩赐。有恩赐的人坐起来轻轻松松，然后这种人的毛病就是说，因为他用恩赐侍奉嘛，他觉得好简单了，就这样子了。别人就不简单，别人没有这个恩赐的人坐起来是哎呀好辛苦的预备啊，他觉得很轻松就这样。有唱诗恩赐的人噔噔噔就这样了。有些人觉得哇、哦、练了半天啊、哦、还有这个谱不对啊，什么什么东西，恩赐不同啊。但是你要尝试一下 try out， 然后 screen 啊，过滤掉一些你觉得大概发展潜力不大的，就进入第二阶段，叫做发展 develop。 这个东西哈，包括读神学院也是，上个什么密集班或者是多操练，这都属于 develop。 所以我的看法是不要随便上神学院。好多人要去神学院读书，十个有七八个都被我打回票。No， 为什么？我常常问第一个问题，你知道你的恩赐吗？恩赐啊，什么是恩赐啊？不知道。我说恩赐这两个字都不懂啊，哇，还读神学院呢？神学院是 graduate school， 研究院呢，连幼儿园可能还没到呢。神学院对恩赐，我说恩赐是神给的。有些人误以为我读了神学院，什么都会教我。比如说我不会讲道，从来没讲道过，神就会教我怎么讲道，教我带查经，教我关怀，教我告诉你，神学院不会无中生有的，无中生有是圣灵做的事情，神给你这个恩赐，神学院是有了又加上，你已经有一点点讲道教导查经的恩赐，神学院的教导可以帮助你更上一层楼更好，但是你没有讲道恩赐，教完讲道学，读完讲道学，你一上台一讲道你就知道。但有些牧师就是神学院都读完了，去牧会几个月到一两年，就发现自己不是牧师的料子，他没有恩赐，学了也不能够解决问题了。所以呢，最好不要轻易的一下子就说我要现身传道，要去读神学院，先问你的恩赐是什么。但反过来说，第三个 dedicate 发挥什么意思？如果我确定我的恩赐是教导布道，很多作为牧者必须要用的，我有这个恩赐，那你问神啊，你在我身上旨意是如何，其实已经呼之欲出了。既然要专一，什么意思？我如果代之侍奉，我又有讲道恩赐，又有布道的负担，有布道的恩赐等等，那变成上班的时间就对我成为累赘。我们中间很多我们在新竹都在一起的、啊、那我以前在工研院上班的时候，我代职侍奉，也常常应邀到很多地方，在布道会讲道等等。我的牧养范围，我的教区北边是台北，南边到台中，不过浊水溪。原因是工研院一下班六点钟坐一个 bus 往台中去，一个多小时到了，七点半开始讲道，讲完道回家十二点，一小时多的车程嘛，这是我的范围嘛。过浊水溪的话，有去就回不来了，我第二天还上班嘛，所以这样子啊。可是一年又一年，我慢慢发现神给我的恩赐是教导，而且我有对布道有负担，我常常应邀去做布道的工作，我心里有数，迟早或早或晚，我一定蒙主宠召。我想说我八成大概要去做传道人了、啊、只是等时间嘛，等到最后1989六四天安门事件就成为我奉献的那个最后一个，好像一个 wake up call。 那第二年我就奉献。所以你要问你自己，你的恩赐方面你明确的知道什么？如果还不明确，继续安心侍奉，直到你的恩赐逐渐显露。我说恩赐怎么显露？你自己是不是享受你的侍奉？我说弟兄姊妹给你的回应是很关键，弟兄姊妹认为你很多。所以我在20年代的侍奉当中， 很多弟兄姊妹，包括一些宣教士、传道人，都跟我说，我觉得你是有这个恩赐的，你要好好预备。听多了以后，其实你就想，主啊，哪一天你要我去哪里做什么 ？I'm ready to go。所以我是代职侍奉20年，大学毕业以后20年才走上这个全职侍奉的路。那我个人也觉得，神如果给你一把锄头，你现在问神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神给你一把锄头，你就做农夫；给你一个那个木匠用的刨子，你就做木匠嘛。所以你一旦知道你的恩赐以后，哎，有可能你的侍奉的角色就呼之欲出了。所以这个是有个关系的。那当然，我们每位弟兄姊妹的情况不一样，有的如果你还不太明确知道你的恩赐的，鼓励大家从最卑微的侍奉开始参与。那我从信主的时候，我也是做过很多事情。我信主，刚刚信主，第一个参加就参加诗班。第一次参加诗班，还被骂班长，没有说骂了，讽刺了一顿。因为我第一次参加诗班，跟我哥哥坐在一起，男高音部，歌谱都不太会看。高中的时候，除了国歌绿岛小乐曲就没有唱过什么歌了，圣乐不会唱，主旋律都还没搞清楚，就看男高音。我说男高音在唱什么，我哥就哎来不及告诉我，就指那一排了，下面那第三排，那什么、哦？然后这边反正人很多，我想说混水摸鱼，就呜噜噜噜 ，A B 混合掉，在那游来游去的这样。啊，中间有一段时间，石板上去报告，石板班长就坐我前面，女低音的讲话都是低低的。讲话慢慢的，讲出来的话是杀伤力很大的。后面一排男高音部有一个人唱错了，我看看左边，看右边，其实好像都是高手，我是新手嘛。是我吗？我也不敢说哦，对不起，我也不敢自我认罪，搞不好不是说我啊，对，我是手这样，是我吗？那看看我没讲话，不过声音很大，唱错了，声音很大，这是称赞吗？然后谁没有唱过3次就来参加诗班的举手。我第一次来啊，他有没有说新来不算？有3-5个人就举手，那我当新来什么也没练过嘛，所以没有唱3-5次就来了，我也算一个吧。在家里不练还来唱，唱那么大声还唱错了。我第一次参加诗班恨不得钻一个洞下去，奋发图强，两年以后就是诗班指挥的了。可是我现在已经不做诗班指挥，我已经退出江湖了。我知道我的音乐恩赐大概72分了，我有80分的、90分，我做别的，不做这个。然后音乐恩赐有80分、90分的，一堆一堆，高高兴兴拱手让人。我也编过杂志，什么东西都做过。可是我现在缩小，只做几件事情：教导、布道等等，或者教神学。其他的做过，我也可能比一般人做的好一点点。但它不是我最强的恩赐，我既要专一侍奉，我就把别的都放下来，就到3阶段。所以你要从小的事情开始，那我相信神会慢慢带领我们。我们去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当中大多数弟兄姊妹都已经信主重生得救，我们深信你真的盼望我们能够把生命献上当作活祭，我们也真的从心里回应说，主啊，我愿意。但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不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同化，相反的被圣灵不断的更新转化，使我们能够查验明白神的旨意，也让我们为神的旨意而活。特别是在恩赐方面，求主不但是带领我们能够在各样侍奉上摆上自己，也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用我们最好的恩赐在教会中配搭侍奉。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